好，请大家一起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哈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节圣经的课程啊，那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孝传道给我这个机会。他跟我联络的时候啊，我本来跟他推迟了，后来因为我们这次的进修会是在南台中，刚好这是小弟自己负担的教会，所以太过分拒绝的话哈，好像有一点矫情啊，有一点作假这样子。我想啊啊，既然他给我这个机会，我人要叫看也无人要叫安尼哈，所以我想啊，难得机会啊，有一集跟大家分享。好，那他刚刚他要我写黑板，我说我那么多人哦，我不敢呐、啊，那么多人看我写黑板，我不敢。我每次讲到要写黑板的时候，都趁没有人在的时候我才敢写，那么多人我不敢写这样子哈。那我们就用他定的题目，独处的花园哈啊，他这个很浪漫的题目哈，独处的花园哈，哎，心中的秘密花园哈，独处的花园。那因为我们今天是教员的进修哈，当然首先要跟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教员哈表示最大的敬意，因为大家平常在教学上也是很忙很用心。那今天碰到星期天哈啊，要特别播出时间啊来这边来参加进修啊，实在我们的精神哈啊非常令我们啊大家啊啊。啊，非常感佩啊！那求主能够带领我们。那我的时间只有这一节哈、啊，到10:20啊，差不多前后50分钟啊。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因为他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大概想了一下哈、啊，主要是以我们的教员做对象来探讨啊。那所以我想跟大家谈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越熟的圣经，我们来谈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更能够去体会啊，它里面的一些给我们一种教导作用。那我大概今天主要跟大家谈一下那个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先知啊，我只要他谈那个他很小的时代那个过程啊，小时候小撒母耳先知到圣殿学习那一段啊，我想从那一段里面来提出大概。两件事情给大家参考啊，另外一件呢就是同时间有关约柜的事情啊，约柜。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一章我想我们应该熟得啊不得了了哈啊，熟得啊非常老练啊，应该要非常老练啊。不管是我们传道人啊讲道讲很多啊，各种的讲习会进修会、啊、我想我们也听得很多。那我主要啊就是根据这一章里面的啊一个小地方啊，跟大家谈一下。那在直接来谈到撒母耳的时候啊，我要先谈他的一个背景，时代背景啊。有时候我们在谈人哈啊，谈人啊，人物啊，神需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就需要什么样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原则啊。非常时期哈、啊，非常时期，神需要非常时期的人来工作。平稳的时期有平稳时期的人物来负担他的工作，混乱的时期需要那种人来承担那种工作性质。所以我们在谈人的时候，除了去探讨他本身的个性他的特质以外，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把它忽略，就是说他的时代背景哈。你从时代背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架构去看，你会发现这个时代需要什么一样的。我们在探讨撒母耳的时代，我们可以想到比较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不是有些地方非常类似啊？有没有很类似？如果很类似的话，那撒母耳这个人物他的某些地方 就可以跟我们很贴切，做我们的一个借鉴。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哈。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大前提。那个时候啊，因为撒母耳他在断奶以后就被送到圣殿啊，当时的圣殿算在示罗啊，是一个神的帐幕啊，我们也是称为圣殿啊。当时是在示罗，他跟随那个老祭司以利一起来学习。好，那在这一节哈，他就谈到一个现象，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神的话很少，不常有默示。这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好，十七节，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呢，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看下面那个小字，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好，我们大概知道以利啊，这个老祭司啊，通常我们讲这个老祭司哈，糊里糊涂，眼睛昏花。好，从第一章开始啊，一方面年纪大，他到年老的时候，有点糊涂。好，所以第一章我们知道那个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因为心中愁苦，她不能生育，心中愁苦，到圣殿去祷告。哈拿祷告得很忧伤，结果这个以利啊，眼睛昏花，以为他喝醉酒，还告诉他：你为什么喝醉酒？你要醉到什么时候？你看人家很痛心的祷告，他把他当作酒醉，有没有糊涂？很糊涂。所以跟我们刚到读的那个第三章哈，他也是眼睛昏花啊，眼睛昏花，看不清楚。好，所以虽然他本身是一个祭司，可是在他的带领之下，当时啊已经哈那个神的话很少。那我们刚会读到十二节，二章十二节那里谈到他的儿子。好，如果以一个国家哈，当时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啊还没有正式成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还没有那个君王的体制。君王体制到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扫罗做第一任国王，那时候才正式开始。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就是士师时代的末期要进入君王时代所以这个时期两个不同的时代，两个不同时代的那个交接点、汇集点，那是一个最混乱，因为你要大幅度的改变，最乱啊！士师时代本来就很乱啊，宗教、道德啊、信仰、生活、社会各方面都很堕落，所以非常的黑暗啊。然后他要过度迈进那个君王时期，这个转接点最困难啊。所以撒母耳先生就出现这个时候，在撒母耳出来之前就是以利所以我们在谈一个民族。然后谈他的信仰，他的宗教体系，当时这个民族一个宗教体系是靠祭司这个体制在维持所以祭司他们算是一个领导阶层，信仰的领导阶层。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民族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兴衰，你看他的信仰的好坏，你从他这个祭司体制，这个侍奉神这一条线去判断，很准的因为老百姓的信仰是他们来带领的。那你看，如果以最高领导者，信仰上的最高领导者祭司以利很糊涂，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也做祭司，刚刚读了他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神，已经在圣殿侍奉神做祭司，可是圣经对他们评语是不认识神，意思是说他们不敬畏神不怕神为非作歹，滥用职权。那因为他们利用职权去抢那些百姓所献的祭物，造成我们刚会特别读那个十七节我刚刚会特别读十七节，我有一个用意，除了表面上它有两个意思，这两个 以利的两个儿子得罪神啊，他们的罪在神面前非常严重，因为他藐视神的祭物。还有那个下面的小子，也因为他们的影响，让老百姓不喜欢来献祭，因为他们表现得很恶劣，变得老百姓啊，本来喜欢来献祭来拜神的，可是他们每次都抢那个祭肉啊祭物啊都抢走，变得老百姓也不喜欢来献祭。好，所以你看，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体系从祭司儿子也做祭司，然后影响到全体老百姓都不喜欢来拜神。所以为什么说神的话会少？有原因的啦，有原因。所以以当时来看，这个以色列民族整个信仰的体系非常败坏。那这一段时期我们称为黑暗时期，黑暗时期这个时期非常长。我们以利活多久知道吗？以利啊，我要考一下你们啊，以利活多久知不知道？看一下第四章十五节，98岁。第四章有一场战争，因为大概发生在雅弗，所以称为雅弗的战役。这一场战争，约柜被抢走，约柜被掳走，然后以利那两个儿子同时被杀。消息传回来，以利他很担心啊，就他听到这个坏消息，他就从那个椅子上跌下来，脖子摔断了，98岁。所以他年纪很长，98岁。他做士师40年，18节那里。好，如果说做士师是当时的领导者，不管是军事啊宗教上的领导者，他本身就是一个领导者的意思啊，也处理百姓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诉讼的问题。可以，如果以他来讲，士师40年，领导者领导40年，有人认为他应该以前算不错的，很可能，他早期应该算不错。但是如果以那么长的时间来看，至少从士师时代末期进入到君王时期，这个可能将近100年的过程都是非常黑暗。那光是以利他就40年，所以这一段时期有点像什么信仰的真空黑暗期，一直到撒母耳出来也蛮长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才过去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说，这一段信仰的黑暗期已经非常的堕落。以利的后半辈子表现不好，他两个儿子又不好，老百姓又不好啊。所以为什么撒母耳先知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刚会读到那个小撒母耳先知第三章开始到圣殿学习的时候，一个普遍的现象，神的话很少，因为整个信仰的体系领导阶层差不多都败坏了。那领导阶层败坏，老百姓的信仰当然很糟糕，没有什么道理，离弃神，远离神，所以神的话就少。可是我们要读那个第三章，因为我今天大概讲的第三章一个切入点，我现在还是一个前面的切入点，先把这个理清楚。神的话少，是不是说神不想讲话？神很想讲话，是这些人不喜欢听，好像传道一样，你们喜欢听我就多讲，你们很认真我就会感动啊。但如果说你们都是无精打采，然后打哈欠，我感觉算了算了，没感动啊，一样啊，一样的那个一个相对的。所以神很多话，我为什么知道神很多话要告诉老板那些神的选民？你从他去叫那个小撒母耳，叫几次？4次，对不对？撒母耳在睡觉啊，第一次叫他啊，撒母耳很惊醒啊，马上去找以利，他以为是老师叫他，这样前后4次，神有话要告诉人呐，可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人。但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第四次跟撒母耳那个交通才能够通畅顺畅啊。所以神老实讲，神也很着急，因为神很多话要告诉当代的人，要告诉当代的领导阶层。以利是一个主要对象，他是领导阶层嘛，神有很多话要赶快告诉他，可是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我要讲这个，就是说神很急切，神很多话要告诉那些人，问题是那些人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心， 既然没有准备心，神的话当然就少了，讲较多嘛无路用啊，无讲。但是神很急切，他要找人，他一直在找人。等他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个对象的时候，他会很急促的，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在跟你，哎，一直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出来。好，这是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好，所以啊，我刚跟大家提出一个时代背景，说当时的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信仰体系啊，领导阶层差不多都败坏，所以造成整个民族，哎，不是只有几年了。我们如果从以利的时代来看，啊，从以利的时代来看，以利做事是四十年，啊，他的儿子是那个啊也是蛮久的，一直到撒母耳长大，因为撒母耳断奶差不多三岁到五岁，啊，三岁到五岁，小还很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继承这个工作，所以他要慢慢长大，一直到他长大能够侍奉。哎，撒母耳先知，以前我没有去注意到他到底活得几岁，不过为了跟大家谈这一节课，大概昨天花一点时间找一下，不过这个资料我没有时间去考证，啊，大概有人认为他大概活得八十几岁，啊，大概活得八十几岁，啊，到他离世的时候比较普遍，啊，整个信仰才缓和好一点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将近比较夸张的一百年前后，从撒母耳出来还有之前，这样合起来它至少有大概一百年的时间。如果你要加上四世时代大概400多年，啊，400多年，啊，撒母耳也算四师，啊，也算四师，啊，比较，啊，有人认为他是最后一个，他儿子也可以称为四师，但是我们平常没有把他算在内，啊，他打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四师，啊，所以他应该算四师时代的最末期。但是在那个最末期非常严重，啊，信仰非常严重，还普遍的堕落。好，所以我们刚一直看到说，哎，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信仰的空间，一个架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谈神的工人，嘿，因为神的话很少，神很多道理要告诉他的百姓，可能老百姓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没有预备心，没有敬虔的心去准备，所以神的话当然就少了，所以整个信仰的状况不好。但是我们要谈，因为我们今天要谈，哎，工人，我们各位都是工人。不管我们今天是教宗教教义的哪一个阶层，至少我们都是也可以做一个小小工人，整个不同的阶层一直上来，我们都可以，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看为可以称为神的这个，哎，这个教义部分的一个工人。好，所以神一直在找工人，可是要找适当工人。那撒母耳他很多优点我就不再啰嗦，我只在这里谈两件事情，他从以利那边学到的。他从以利那里学到，很多人认为说以利很糟糕，他还能够教什么呢？嘿，他虽然很昏庸，好像很昏庸，嘿，至少他也有经验，至少当了四十年的士师，对不对？而且是大概是当代一个比较可以看到的一个过渡的一个人物，至少他维持了几十年，所以他我想他也蛮有经验的。所以你看，当小撒母耳被神呼召的时候，前面三次都跑去找他，到第三次以利就发现，哎，不对，这个小朋友为什么一再来找我说我叫他，他就心里有数了，那是他的经验，我觉得那是他的经验，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小撒母耳说，如果等一下再叫你，你不要来找我，你就怎么说，啊，怎么说？我想这是一个经验。那透过他以利这个经验，给一个撒母耳一个启蒙教育，啊，一个训练，一个启蒙的作用，啊，因为这个以利他没有，我们看不出他在很多道理上去指导这个撒母耳，可是至少在一个经验的一个启蒙作用，透过他的指导，撒母耳跟神的沟通直接通了，啊，直接通。因为以前撒母耳还很小嘛。好，我们看一下，所以他在这里面我要谈的是说，以利叫他什么事情？两件事情。第一个啊，我们看一下第九节，三章九节啊。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能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他教他 如果再呼唤你，再叫你的话，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结果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所以神总共来找撒母耳四次，总共呼唤他四次，那这里是第四次，像前面三次一样也是呼唤，所以我说这是神的呼唤，神的呼唤。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呼唤，神在找人，神的呼召，神的呼唤。那所以真的第四次神来叫他的时候啊，撒母耳就说了啊，请说仆人静听，请说仆人静听。所以这是那个以利所叫他的第一件，第一件。如果在听到你的时，在听到叫你的时候，你要说耶和华，根据第九节讲的，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想这是第一个听呢，重点在听因为他以后要当先知，先知要讲话。我为什么要取这一段？就是说我们都在做教研，就像我们今天在教导我们的小羊，我们的下一辈我们在教他们一些神的道理。你今天要说，你要会说之前，你要先懂得怎么听。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叫他要引导他跟神的沟通能够顺畅，跟神的交通能够顺畅。因为那时候撒母耳很小，他虽然在圣殿学习，他还没有那个经验，工作经验，这种灵晨深处的经验可能还没有，所以透过以利的指导，如果再听到叫你，你就怎么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好，你看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在这句话里面呢，我想他表达两个重点。第一个，敬畏的态度，敬畏不光是听哦，要很敬畏的态度，至少要很敬畏。所以他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很恭敬。我想一个敬畏的态度第二个呢，就是着重在听请说仆人静听，我很专注，很谦卑，很细心的要聆听你所讲的我们把它稍微拆开两件事情，第一个很敬畏的态度，第二个很专注的听要当一个先知因为他要传讲神的话，他必须能够很敬虔的态度去接收神的话。一样我们今天当教员我们要把神的道理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小羊一样你心中没有很多神的话，你怎么去教他们呢？所以你没有进来，你怎么出去所以你要讲一些神的道理之前，你一定要接收那在这里是直接，因为那当时还没有圣经嘛，所以他们用直接听的撒母耳后来当先知也是神告诉他启示他，他就接收可是我们今天你可以测试你可以测试我们今天对神的话有没有这么敬重跟用心认真去听神的话我们通常会认为有我很认真上课不止上课你平常聚会有没有很专注听？我这样子我大概当传道大概没有几年了大概这样子跑了不少地方，我到最近几年有一种感觉平常我这样从一般的聚会，我们信徒对神的道理有没有非常的敬重跟渴慕？我光从聚会第一个直接反应我就可以知道有没有迟到，迟到根本不预备心，这么重要的聚会坦都独立传遍别讲你听你给我迟到，你根本不尊敬的态度，第一个对神没有敬重的态度然后中途进来慢五分钟，我常常很纳闷你慢五分钟前面的开头你没听到，后面你怎么会知道呢？你是天才，真的天才不然就是传道讲的都一样听后面的怎样讨经那真的要怪我们传道自己本身可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来讲，就是说你前面没有听到，你既然听后面 一部分，你既然能够听得懂，能不能听得懂是一回事情，我是说你对这个聚会对领受神话的一个基本态度有没有很敬重，我觉得不够 有没有很认真？
不见得，有时候我们在聚会哦，心里哦想东想西，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分心呐、啊。有时候我们就都会这样，难免会这样子分心，不容易很专注。好，这是从聚会来看。好，你测试自己的读圣经有没有很专注，预备心来听，很敬重。你看你自己读圣经就知道，有些圣经好像我们，好像我们都读过，好像啊，你大概都知道。好，我你可以自己测试，你不要说给我听，你自己测试你最熟的圣经，哈，耶稣的圣经、耶稣的比喻或者什么故事，哦，亚伯兰、以撒、雅各的故事，很熟很熟的。好，你觉得这圣经你都看过，你可以测试，你没有很敬重态度去渴慕神的话，你不要看圣经，你把那个故事从头到尾，重点精髓从头到尾讲出来，看有没有办法。我们很多都是会漏掉一部分，阿伯得顺序跟他唔丢起呀，哈，那代表说你不用心呐、啊。如果我们要求品质的话，我们是安尼青菜啦，有点厚啦，哈，啊，真的啊，哈。我昨天刚好在内心啊，跟聚会的时候，安息日谈那个创世纪26章，哈，以撒让步的问题，以撒不是有挖三口水井吗？那个我在十几年前，我想那个我们都很熟。我在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聚会，那时候我不晓什么场合，可能是灵会，我请我们其他的传道同工，一个比我更资深的老传道，他讲那一段，他很多顺序讲错了，很多顺序讲错了。挖三口井，什么时候挖三口井？让步的，前面先挖得到活水井，然后再三口，最后到别示巴又挖，到最后得到活水井，这样子。顺序，他把这个顺序都乱掉了，好像知道，可是乱掉了，不对，圣经不熟，啊、哦，圣经不熟，所以有时候我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触了，我们很多圣经哦，好像我们都读过，好像知道，老实讲，我们大概懂得，大概知道了，可是有时候会漏掉几句重要的，或者说顺序不对，大概在读到七八成啊，所以你对自己一个测试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嘿。有没有把重点都把握住？最好的测试，嘿，那一段圣经你就不要看圣经，你这样想或者讲，能够从头到尾把重点这样，甚至能够用你自己的话把它意思讲出来的，我不要你死背没有用。好，你说，你就代表很熟，嘿，会很熟，啊，那这个很自由，啊，你随时随地，有时候我们坐车，坐车，有时候我。因为我家住在宜兰罗东那一边，一趟路5个小时啊，有时候在车上大部分都睡觉，有时候睡不着，想一些圣经道理，看书不方便，想一些道理，也可以顺便测试，那个圣经熟不熟？想糟糕，怎么知道？可是细节又断掉了，不熟，你要这样能够滚瓜烂熟，起码你光是读可能要10次以上，可是我不要求你只几次。算几次没有用，100次你合起来还是讲不出来，还是不熟，所以我不要算你几次，我要你是很熟练，每个重点顺序，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测试，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很敬重？因为我很久没有参与我们这种教员的这种工作，我记得我们在以前在早期大概20-30年前啊，大概以前在那种教员讲习会的时候，训练教员要求教员你上课不准看课本，你要上这一课，你早就要准备好的，然后上去不用看课本，就那个一直讲的，包括你的圣经故事。可是我发现，最近几年好像看课本也讲的不大熟练，有些他就是不准备啊，所以我们从那里可以测试说，我们今天，所以我们谈到。撒母的事情好像很简单，其实很多反应。有一次我在几年前，我那时候还是神学院的专任讲员的时候，有时候礼拜六因为不用上课，有时候回家啊，那回去刚好有别人啊领会嘛，我就在台下听啊。那我在罗东他一个会堂，然后他会堂的前面有一个教育大楼，一楼兼餐厅，也有摆到很多桌子。很多闭路电影是这样可以看，因为会堂坐满，会堂椅子满了以后，他那个餐厅很多桌椅，比较慢来的可以看那个闭路电影聚会。那因为我坐 会堂的比较后面，哈，那个旁边都是窗户，可以看到那个看闭路电视那个空间，那个场地我可以看得到。我每次在那边就看到两三个教员，哈，坐那边无所谓啊。可是哈，我会注意，一开始聚会，因为他们是看闭路电视的，他们一直讲话，对头讲阿妹，讲几场诶，团都讲几场，伊嘛讲几场，一直讲话。好，所以我后来有个机会哈，啊，我是不会做坏人呐，啊。后来有个机会，我听说啊，那些教员上课，我问你们呐，啊，你们知不知道那个金灯台、金灯台怎样不？代表以色列的那个一个标志有没有？金灯台有没有？金灯台上面那个几盏？五盏还是七盏？是九盏？啊，七盏啊。不错啊，但是没有很把握哈，哦。我说那个教员啊，他当很久的教员啊，他竟然跟学生说不是七盏。我早上还特别翻了一下，我们的圣经都有120页，那个出埃及记最后那个图案出来，七盏灯，金灯台的，那是一个，我想，嘿，没养过猪也要吃过猪肉啊，对不对？好，哦，你当教员呢？七盏灯的那个金灯台你都不知道，哦，而且更离谱，同样那个教员，我说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他会错得这么离谱，光是聚会他根本常常在讲话的，哦，还有一次我们不要说特别的考证了，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多久，大概多久啊？400多，差不多，哦，从雅各全家哈约瑟的时代到出埃及差不多嘛，圣经是写430年了，啊，我们不要说很严格的考证呐，啊，就是说一般我们也不会随便去推翻。那个教员竟然跟学生说，那是圣经乱写的，他大概他认为是200多年而已。哦，别讲哦，好，金灯塔还有埃及的那个在埃及的时间，两个都太离谱啊！为什么会？哎，他今天是教学生呢，出来的话。不对，为什么？他因为他没有正确的道理进来，所以不要说他个人去查考圣经，光是那个聚会最简单的，聚会是一个最直接领受最简单的，哎，我们说聚会一个小时哈，聚会一个小时，我们听一个小时，可能传道可能要准备10个小时，加上10年的经验或者20年的经验，哎，所以你。人家准备好好的，或者你去听演讲，人家准备好好的，找很多资料，用一个小时讲给你听，值得。问题是，这么简单的方法，你还不吸收，所以我们刚谈到那个撒母，他要做先知，以利叫他第一个，你对神的道理、神的话，你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说，请说仆人敬听，恭敬的心来领受。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认为说，哎，撒母耳的事情那只是他而已啊，你用他的事情来借鉴。我们今天不期待说神直接发出声音告诉你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你还要神直接告诉你啊，哦，立下伟大，哦，圣经这么大本了，对不对？你不读圣经你还期待说神能发出声音告诉你，嘿，你先照照自己，如果你今天可能是摩西或者但以理，我想那也可以啦，但是我们都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透过撒母耳那个事情，我们看，哎，我们在做这种教导的工作，你有什么东西去教小朋友，你第一个要领受进来，但不是说只是听到，我刚只是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最直接方法，其他你还要用功查考圣经。嘿，我们大概最近几年来，因为一般的很多很多教会的宗教教育都是在同样在安息日下午，可是这样10-20年下来啊，这个大概改了将近20年了，整个台湾的教会以前宗教教义大概都是在礼拜天的啊，后来大概20年前慢慢改过来，然后同时间同步以后有一个问题，教员去上课，小朋友去上课，现在的教员如果以高中生来讲，一般啊功课很忙，晚上聚会的出席率很低，所以他直接听到的机会很少，安息日又来又没有聚会，又去上课，他进来的管道很少啊。那有些少数的啊， 我们会发现说，哎，你除了排你哎正式主领或者助领以外，有些一个小班级好多好多老师，他不应该去那边，他应该去聚会的。今天没有排到工作，他应该去聚会的，他也不要去聚会，他就跑到教室里面窝在里面，一群人聚会时间减少，领受的东西少。好，我想这都把它引申出来的。好，所以我们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哎，我们今天对神的话有没有非常的渴慕敬重，这个会影响到你所讲出来的东西。因为你进来的少，你还有多少东西能够讲出去的，没有东西。好，这是第一个。好，我们看第二个，以利所教的那个撒母耳教的第二个事情。哈，一样，第三章，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不是神第四次叫撒母耳吗？跟他沟通以后，就告诉他一些事情，主要是以利的问题，以利家的问题。好，那因为牵涉到神对以利一个得是一种处罚，还有他的一个结局，所以撒母耳睡到天亮，他不敢说。我们看3章15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好，所以他年纪很小，可是那个内容哦，真的是应该算坏消息啦。好，应该算坏消息，一种处罚，好，审判的那种消息。所以以利虽然那个撒母耳虽然很小，他不敢讲出来。可是我们看那个以利，好，以利16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啊，我儿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17节，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好，这里我们乍看之下，好，以前我们直觉的就说认为了，哈，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前我一直直接认为说这一段只是以利要求说你把听到的事情告诉我而已，啊，让我知道。但是他下半句，哈，好，你看他看到后面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好，还有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啊，神告诉你的，你如果隐瞒一句，愿他重重降罚于你。就说神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要你去传某些消息，你不可以有一句的保留，听我追，讲我追，你不可以随便更改，啊啊！所以，如果你隐瞒的话，愿神哈，重重降罚于你呢。你不尽本分，处罚你，愿神处罚你。嘿，这个很严格呢，很严厉。所以他说，你领受多少，你要讲多少，啊，你要全部领受。你不可以因为个人喜好啊，我跟这个较好，讲较好听啊，哎，本来把那个凶言哈，坏消息改成好消息，讨好人家，不可以随便改变，哈，不可以改变、扭曲或者保留啊，人的通病啊，哇，讲这个坏消息太伤感情了，可能你会对我脸色不好，怎么样？有改变，有取舍，但是在这里他所告诉他是说，重点哈，就是说，神告诉你多少，你讲多少。你要讲出去是传，对不对？传达嘛。好，我把这两段综合两个大纲。第一个，静听，仆人静听，对不对？哈，那个我们刚所谈到那个仆人静听，啊，第十节后面那个静听，很恭敬的领受，恭敬的听，静听。为什么你要听？因为你要做先知，你要传出去，要谨慎的传，啊，一五一十的，很忠实的把神所告诉你的传出去，慎传，谨慎的传。我都用两个字的，两个大纲啊，静听跟慎传，啊，不可以随便改变。那你今天如果没有好好预备心来听，你根本讲不出好的东西，啊，有时候你用自己的话乱讲了，嘿，那你不谨慎啊，哦，神没有告诉你的，你也自己因为要应付这个时间啊，哦，别讲啊，管他的，因为很好打话，一个小时如果口才不错的很好打话，讲两个笑话就解决了，管他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很容易的，讲个笑话，很容易啊，哦，没有那种，好，哦，所以他这里面谈到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对撒母耳来讲，你要传神的话，要传，你必须有第一个预备，静听领受嘛。好，我们看下面那个3章19节，这里等于是一个结论：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好看21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好，在21节里面 等于是一个结论。我刚刚讲那个神告诉撒母耳的话，神的默示，哈，不管是启示啦、出声啦、感动，不管神给撒母耳的话，撒母耳都传遍，哈，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对不对？为什么神敢这样？还有刚刚我们读那个十九节，每句话都不落空，撒母耳所传神的话都应验。为什么？因为他很忠实，神告诉他多少他就讲多少。因为你对神很忠实很尊敬，所以那个话，你今天对神很忠实讲这个话，好，就算是预言好了，神会印证，真的没有落空，所以大家会接受，哎，你是先知，你对神很忠心，神就会在众人面前印证你是他的仆人，没有错。彼此这个关系是彼此的，你对神很忠心，很尊重，神当要印证你，这个是一个相对的。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这个是他的一生的一个结论表达出来。好，这是我对撒母耳本身所讲的。好，我要把这个谈到我们本身。好，我们剩下五分钟，很快我还要讲一段哦。嘿嘿，好，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做借鉴。今天我们当，哎，不管你是哪一班的教员好了，对不对？我们都在教小朋友，虽然我们今天有课本、有教材，里面还是一些神的道理啊。好，你要教小朋友之前，你要领受，所以你要用一个恭敬的心领受，然后出去啊。这是一个两个功课，这是以利给他的一个指导。刚开始都就教他这样子，所以后来哎，他得到这个秘诀。他跟神的关系直接沟通可以做得很好，这是有关撒母耳部分。那我刚配合我最先讲那个时代背景，当时的时代背景很昏暗，很堕落，老祭司没什么作用，神也不启示他，但是撒母耳他不看清这个老祭司，他不认为说那我跟你还可以学什么啊，刷刷去撸劳撸好多浪费我时间，他没有这样子。但是对人的尊重，对他职分的尊重，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这么说啊，教会的传道长职一塌糊涂啊，那我还学什么啊，买呀卖主会啊卖天呀，嘿，找姑嘛 Q 一姑啊，哈，至少有一些经验的传承你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文字表达出来的，哈，你用心多少，你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多少，这个很奇妙，真的。我们在撒母耳身上发现的，他没有看清以利，其实他不笨啊，撒母耳不笨，可是他可以知道，哎，虽然他本身他儿子这么糟糕，好像教子无方，可是他还是听以利的话，结果得到最大帮助是他。好，然后如果从撒母耳开始出来，好，他大概活了八十结束了那一段黑暗时期，因为撒母耳他是用我们用两句话来形容他。他是两个时代的转接人物，好，士师时代进入君王时期，王国时代转那一点，好，这个转变时代转变最难，要把它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最难。他是那个人物。第二个，好，如果进入君王时期，那个基础应该就是撒母耳，好，他是王国，好，君王的王，王国时期的个奠基基础的稳定者。你看以色列国最早的两个国王扫罗跟那个大卫都是他高立的，都他辅助的，至少他高立大卫，然后在大卫还没有做王之前他死掉，但是早期的两个国王是他所高立，然后扫罗那个阶段是他所辅助的，所以他对这个以色列民族包括以色列国家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信仰的贡献，稳定。我今天呢，本来我们今天萧传道给我们定的题目是独处的花园，花园好像很浪漫，对不对？但是很辛苦，你一个人独处啊。你可以把当时以色列国想象撒母耳就像一个独处的人，在整个国家都很乱七八糟的时候，他的心很安静。我给他称一个名称啊，以色列的守护者，以色列的守护者，透过他的看顾带领，让这个国家从不稳定进到稳定，但是他一直很孤单，他一直默默的很安静的在那边做。好，我们最后再补充一个，我希望在20分钟时候结束，所以我们大概最后3分钟。 谈一下约柜，因为约柜哈在第四章的时候，战争被抢走，哈，看一下第七章《撒摩记上》第七章第一节还有第二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好，自从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第三章扫墓的事情以后，中间没有再特别介绍扫墓尔，但是我们就知道他慢慢长大，当中好像他就没有看到很多事工，好像就消失这样子，其实他还是在啦。好，我要谈他的工作的侍奉的一个情况，一直到第七章，我先把重点放到耶柜，因为第四章发生战争，以色列百姓抬耶柜去战场，结果打输，耶柜被抢走，后来神自己保守把耶柜带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送到那个第七章这里一个亚比拿达的家里，基列耶林人亚比拿达家里，在这里呢多久？第二节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很久很久，然后过了20年呢，过20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应该在这个阶段就是说约柜其实不止在这个人家里20年了，这里只是说很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的信仰归向神，但是那个约柜呢还是在这个人的家里。约柜到什么时候才搬呢？到大卫做王，做全以色列国的王，大卫做王总共40年，前面7年半在希伯伦，都是南部的，主要是犹大支派这边的一个小王啊，还没有全国统一，7年半以后才统一全国，称为全以色列国的国王，所以他这样总共做王大概40年，一直到大卫统一全国以后安定了，他才想到说啊，我自己能够有王宫，可是神的约柜没有一个圣殿，对不对？所以他想盖圣殿，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他那时候才迎接约柜，好要进入大卫城。那你想，从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第七章一直到大卫迎接约柜，那撒摩记下第六章经过多久经过多久如果从约柜被抢走然后到这里至少经过20年大卫是第二代的国王，第一代扫罗做王40年，对不对？做王是20年还有加上40年，那不是说扫罗一死掉大卫马上统一全国马上迎接约柜啊，至少还有一段时间啊，所以至少有60-70年，至少60-70年的时间约柜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有人照顾有人照顾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刚会读那个7章第1节，亚比拿达的儿子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我现在要把焦点慢慢缩小到以利亚撒约柜在亚比拿达家里至少有60-70年，有人认为更久，我现在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算法至少60-70年，60-70年在这个人家里，历代志上13章特别讲的扫罗年间，扫罗做王的那个年代以色列百姓没有人到耶柜那边求问拜神祷告都没有扫罗做王40年，扫罗年间没有人去关心耶柜，但是耶柜一直在这个人家里，一直被这个以利亚撒照顾。好，我要谈一个默默的小人物跟扫罗没有直接关系，跟扫罗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跟耶柜有关系。当时扫罗已经出来工作了，耶柜呢因为那次的关系一直留在这个亚比拿达家里在这里至少可能有60-70年或者更久的时间，这个家人在照顾。如果以这里来讲，以利亚撒一直照顾，默默的侍奉神一个人呢。所以我觉得说我可能要超一点时间了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工作喜欢很热闹，哇，大事工哦，人家跟你鼓掌，我做得有声有色，那个容易呀如果像以利亚撒这个约柜在这里，大家都不闻不问的，就我很忠心的、很耐心的、很孤独的一直做。有圣经学者以为，一直到大卫迎接的时候，以利亚撒没有这个名字了，说不定他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可能他从几岁开始照顾我们不知道啦，但是他可能哈，自从夜归到他家哈，他可能就一直忠心照顾到他死掉，哈，可能下半辈子就这样一直照顾，很孤独的去承担这种工作。我觉得这个不简单。那这个跟扫墓先知有点类似。扫墓时代，你不要看那么多人，他能够做好像说中流砥柱，一个人维持的信那个整个信仰体系。这个也一样，这个是透过约柜的表达，一直到大卫迎接约柜，哈，才离开这个人家里。所以至少有几十年，哈。那你看，如果一个时代，我要回到第一个大前提，如果整个时代信仰很糟糕，真正很爱主、专心做工的人不多，很少，啊，然后你能够像撒母耳或者像这个以利亚撒，很忠心的、负责任的去承担这个使命，我想那个神之道，然后对整个民族，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对教会一个很大的贡献。我想我们所做应该是这一类的工作，教员平常付出很多心血，照顾你的那些小羊，嘿，他可能没有马上表现的哇轰轰烈烈的，但是他还是个教会的一个一个传承，很久远的。好，我想那个是我们要有这种概念。我记得很久之前哈，我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我最先就是去负担罗东教会，北部东北部的罗东教会。那时候三十几年前，我去了有一个已经离世的，现在已经离世一个老黄执事。我听说当时哈，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比较偏远，人才不多，那后来的那些长执护人都比较年轻，教会没有人能够承担这个使命。有一个老黄执事，他就维持了几十年，就是靠他一个人去看顾、照顾啊，维持信仰、照顾整个，哎，一个人好像在守护这个教会，一直到后来下一代成长，他离世，这个教会能够接起来。好，我想今天教会很健全的，不见得每一间都是一样啦，对不对？有些教会人才很多，有些人才很少。好，那我们可能在人才很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哎呀力不从心啊，很孤单啊，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啊，啊，神会帮助我们。撒母耳一个最大的、最伟大的贡献，他不是说靠他很大的技巧，啊，他有他一部分表，但是他圣经最大一个最大的技巧的介绍是说，他一直靠祷告来维持他的工作。所以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哈，他就列一个名单，在所有祷告里面，撒母耳直接列出名单的。其实古圣徒里面好多很会祷告的，但是他列出的两个人里面一个撒母耳，他就是靠他的祷告维持他的工作啊。所以我想说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然后我要结束。哎，对不起，超过一点时间了啊。以西结书，好，看一下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啊，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啊，二十二章三十节，997页。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荒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是神所表示的。他在以色列国要找堵住破口，就是这国家有缺陷、有软弱，他在找适当的人能够堵住破口。可是神非常失望，找不到一个呢。全国那么多人，居然找不到一个。你可以想象，我们今天正教会好像人数不少，真的能够有足够力量、足够装备、足够的勇气跟奉献心智，哎，你想，其实也不多，可能就是你啦，哈。但是我们希望了解神的心意，哈，神的心意，神很急切，哈。我们看撒母耳小的时候，神很急切，就是要找对象，要跟他讲话，一直找，一直等到撒母耳出现。虽然他那么小，神就迫不及待要跟他讲话了。你看，所以不是说神没有话要讲，神很多话，问题是找不到愿意听的对象。所以神就爱跟人恭维呢。我们应该把自己预备好，好好领受神给我们的话语。讲到这里的，好，